好，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早上平安。OK， 好，就是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汇报。就是我们这一组呢，我们处理的主要是希律，然后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动荡的年代，然后论希律王朝的兴起与衰颓。在耶稣时代呢，就是说耶稣时代里面呢，受罗马政权确立，然后在当时统治犹太人地区的希律王朝呢，他们是罗马帝国在犹太行省的一个代理王权。这个政权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里面我们大概看得到，就是说在两月间犹太呢被统治的这个年表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在主前呢，罗马呢就是63年呢就统治了这个犹太地区，然后在37年的时候呢，主前37年呢，他们就是罗马呢就是委派这个希律王朝呢就是说去管理这个犹太省。然后这个政权呢就是大概从主前37年一直呢都持续到呢就是主后100年。然后在这一段的100多年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100多年里面，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历史里面呢，就是经历了主耶稣的降生，经历了主耶稣的成长，主耶稣的传道，主耶稣的受死，然后呢一直呢就是在使徒建立教会，使徒为主殉道，以及完成所有的新约书卷。这一切的重要的新约历史事件呢，全都发生在希律王朝的统治期间。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引起我们的注意的呢，就是说希律王朝它既然跨越了整个新约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希律王朝的兴衰发展对于新约事件的发展是否有任何的影响呢？此外，就是当我们翻阅新约书卷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读到希律的名字，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混淆了，就是说在这卷书里面出现的希律跟另外一卷书出现的希律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其实不管如何，就是当我们对希律王朝我们有一些了解的时候呢，那么对于我们阅读新约圣经肯定呢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这一组呢，我们就是要尝试去整理整个希律王朝的它整个的兴衰发展，然后呢我们也盼望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整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梳理清楚就是历代希律的生平概况，让我们能够对希律王朝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这个我们研究的目的呢，就是说我要先声明，就是我们研究整个希律王朝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说对希律王朝做更深的了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新约圣经。所以在我们这一组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参考书目啊，我们主要依据的呢，我们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依据，同时呢我们也会参考公元一世纪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犹太古史，当然我们也会稍微参考一下就是当代的一些相关的著作。好，所以一开始呢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个希律王朝的兴起。从这个地图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呢整个巴勒斯坦呢就是希律王朝他统治的一个地方。这个希律这个就是希律王啦，大希律。史上第一位希律王呢他们就是史称大希律啦。圣经呢有关他的记载呢，主要是出现在马太福音2章1到9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记载着主耶稣基督降生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OK， 由于呢大希律呢他并不是纯犹太人啊，因为这个大希律呢他是有一半的以东人的血统，所以这个大希律呢他作为犹太人的王呢，他并不是按着正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继承这个王位。所以呢当这个大希律呢他听说东方博士要来朝拜犹太人之王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引起了他很大的不安。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希律呢就心里不安，这是圣经的记载。很快的，就是当大希律听到这几个东方博士要来朝拜这个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呢，这个大希律呢他就生出了一个恶毒的计划。他计划什么呢？他计划要杀害耶稣。所以他就假意的就是派这些博士呢去寻访耶稣基督，寻到了之后呢就要报信给他。表面上看来呢，大希律他其实也是要去朝拜耶稣，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大希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杀害耶稣基督。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充分了说明大希律他的个性呢是非常多疑的。而且从这个事情上呢，我们也看见他非常的眷恋他的权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啦，就是说当东方博士来见大希律要找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呢，这个时期其实已经到了大希律的执政晚期。执政晚期是因为呢，当时呢大希律他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其实他不久就要死了。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啦，约瑟夫指出希律的身体呢状况迅速恶化，遭到了可怕的病痛折磨。希律有一种可怕的渴望要搔爪自己，他的肠子也溃烂了，私处还腐烂生了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况，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下，他还是担心新生王会威胁他的王位。所以甚至当他见自己被博士愚弄，他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16的记载。他发现到博士愚弄他之后呢，他生气，然后呢他就残杀了当时的许多的婴孩。大希律呢，他除了性格多疑之外呢，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看到了他非常的残忍。就在他下令呢，就是残杀所有的两岁以下的男孩以后呢，这个大希律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他临死的时候呢，他还处决了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就是他的孩子安提帕特。然后这个儿子呢，就是本来要继承他王位的安提帕特，就是被杀了以后呢，被处决以后的5天后，大希律呢就死在耶利哥。我们看一下大希律他的一生啊，就是说这个大希律他，我们总的来看啊，他的一生呢，其实他的晚年非常的凄惨。他性格上呢有许多的缺点，就是他除了处死，就是杀死自己的王位继承人，都是他的孩子来的，他除了杀死这些王位继承人之外呢，他也怀疑自己的妻子跟他的下属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关系。所以当他怀疑他的妻子就是红杏出墙的时候呢，他就处死他自己的妻子，然后杀了他两个儿子。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啦，就是当他杀掉这个他所杀的那个妻子呢，其实是希律非常深爱的一位妻子。就是当他处死自己这个无辜的妻子的时候呢，大希律他的精神状况就越来越不稳定了。那无论如何，就是我虽然大希律的晚年他非常凄惨了，但是其实希律王朝呢始终是由他开始的，就是由他建立了这个希律王朝。尽管他的晚年凄惨，家庭破碎，他手段也很残忍，但是其实你整的来看的话呢，大希律他始终他还是一名优秀的统治者。因为在所有的希律当中呢，他是最著名最有权力的一位。而且这个大希律呢，他具备外交家的聪明才智，他其实政治手腕很好。他从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呢，就是他就看出了罗马最高统治者如果是说可以跟他们达成那个协议的话呢，你会得到许多的好处。然后这种态度呢，就是因为他是比较倾向罗马政权的，这种态度长期以来呢就被犹太人当作是一种对犹太人的一种背叛。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倾向这样子的一个罗马政权呢，所以最后呢就是帮助希律夺得王权的，夺得王位的就是罗马人。然后所以呢，在大希律整个生涯当中呢，我们一直看到他就是在罗马人跟犹太人之间呢，他一直要寻求一种平衡，一直要寻求一种协调。犹太人呢，所以就是犹太人呢，如果我们说犹太人的话啦，犹太人一方面呢，其实他们也不喜欢大希律，因为大希律他的手段残忍。在他作王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充满血腥的一个年代。但是其实在古时候，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啦，基本上都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的年代。大希律就跟其他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残忍。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希律在统治犹太人的期间呢，在那段时期呢，却出现了少有的安泰的一个时期。在整个大希律的统治时期呢，只出现过几次的扫乱。所以犹太人普遍来讲的话呢，他们还是比较接受大希律在这一段时期的统治。 而大希律呢，他最受犹太人欢迎的一件事情呢，就莫过于这件事情了，就是大希律呢，就是重建了又扩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这一件事情呢，就深深赢得了犹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欢迎。当然，希律大希律他会重建这个圣殿，也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呢、啊。然后在最近，就是两年前，2013年2月12号到2014年1月4号的这个11个月的一个时间里面呢，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呢，就特别举行了一个展览会。这个展览会的名称呢，就叫做大希律王的最后旅程。这一次展览呢，就是以大希律的生平以及他的一些考古的研究发现为主了。但是这一次的展览会呢，其实就是相当的成功。所以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仍然说明了就是人们对大希律的复杂的一种感情，就是一方面我们觉得诶他很残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还是有他的贡献的。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整个大希律的一生以及他所建立的这个希律王朝的兴起。那么大希律过后呢，就是整个希律王朝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二方面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希律王朝的分裂，就是当大希律死了以后，由于他当时就是说那种遗嘱的问题啦，就是说他的王位继承人的问题，他没有做到很好的一种妥善的处理，所以他当时有两个孩子，一个叫亚基老，一个叫安提帕。这两个孩子呢就开始去钻那些漏洞，他们都想要独揽大权呢，就是成为整个巴勒斯坦的一个王位继承人。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时候呢，整个巴勒斯坦呢已经分成了三个地区。这个地区呢是亚基老的地区，就是他所得到的土地。这个部分呢，加利利跟比利亚呢是希律安提帕他所得到的部分，以及这个第三个地区呢，这个是腓力，希律腓力所得到的一个分封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希律王朝呢，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叫做这个是希律王朝的分裂时期。这个当时他们就是抢着要成为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呢，然后其实是由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凯撒，他将土地呢分成三份，就让这三个希律的孩子呢就继承这三个地区，就这样子开始了分裂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期。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王，第一个王呢就是希律亚基老，他的统治时期不长，其实就是主前四年一直到主后六年。亚基老呢，他出现在圣经的记载呢，主要是主要是马太福音2:22-23，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就是主耶稣呢，他降生了，然后主的使者呢，就在约瑟的梦中显现，就是这个使者呢，就跟约瑟说，大希律已经死了，就要他们一家逃往以色列去。后来呢，就只因就是约瑟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约瑟的一家呢，他们之所以不返回伯利恒，要逃往拿撒勒，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经文看到，就是除了是应验先知的话，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约瑟怕往那里去。约瑟怕亚基老，因为亚基老呢，他其实也是一名暴君。然后既然伯利恒刚刚就是那个地图分的，我们看到伯利恒呢，他其实是属于亚基老的管辖区。既然伯利恒属于亚基老的管辖区，所以约瑟他有理由相信亚基老将和大希律一样会伤害耶稣。那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亚基老他的统治呢，他的确是残酷无情的一个分封王。而且呢，这个亚基老呢，他还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就是跟他王兄，就是死去的哥哥的寡妇缔结不合法的婚姻因为其实当时他已经有小孩了，照理说他其实不应当，就没有那种说要照顾他寡兄留下的妻子的那种义务了，因为他已经有孩子了，所以但是他还是娶了她，就这件事情呢就激起了众怒。所以呢，这个亚基老呢，他在位的第十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人呢，对亚基老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呢，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不合的嘛，就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当时呢就破天荒的就抛开了他们的敌对情绪，他们就合起来呢，就去到奥古斯都凯撒的面前去控诉亚基老。所以这个奥古斯都呢，就在听取了有关就是说控诉，就是说听到他们的控诉以及亚基老本人的辩护的时候呢，最后奥古斯都就判，就是在公元六年的时候呢，奥古斯都就让亚基老流放到高卢的维也纳，就让他流放在外，然后呢就是一直到亚基老死在当地。那至于亚基老的他的管辖地啦，亚基老是这一个，亚基老是这一位 OK， 就是说这个是大希律，他已经不在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一整个地区呢，整个地区呢就是暂时由罗马政府所收着，就是说他们由罗马人掌管接手，一直到公元41年 OK。 所以这个可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希律王朝整个王朝它都是非常残暴的，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残暴的一个王朝的话呢，它的政治版图呢就必然会出现一种缩小的一种趋势。所以我们看到希律王朝就是一种无形来说呢，它已经三分之一的地方呢已经没有了。所以当亚基老呢他被赶下政治舞台的时候呢，当他被赶下政治舞台的时候呢，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还是一个孩子。所以亚基老呢他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那么同时啦，同时呢就是另外一个分封王呢，就是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的领区是在这边这两个紫色的部分。这个是希律安提帕的这个统治区域。OK, 这个是亚基老的，没有了。安提帕是谁呢？安提帕他其实是亚基老的亲生兄弟啦，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大希律跟他第四个太太所生的，就是第四个太太就生下了亚基老以及这个安提帕。安提帕呢他掌管呢就是巴勒斯坦的北部，就是领土呢就是包括我们看到的加利利跟比利亚。主耶稣生活成长的拿撒勒地区呢，也就是这个安提帕的疆土。所以比起其他的另外两位分封王啦，就是比起其他的希律王呢，这个安提帕呢就是多次被新约圣经提到，因为主耶稣跟施洗约翰他们的工作呢其实都主要集中在他的管辖区里面。许多人呢都经常把安提帕跟他的父亲相提并论了，因为这个安提帕跟他的爸爸就是大希律非常的相似，就是他们都是比较狡猾，而且呢他们喜欢那种奢侈的生活。所以这个安提帕跟他爸爸一样，就是他为了让自己扬名，所以呢他们就大肆的修建了许多大型的公共建筑，就是他们的主要工程呢包括了重建塞弗里斯镇以及提比利亚镇，就是说他们就重建了这些镇。那至于安提帕，他最为我们新约读者所熟悉的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将施洗约翰处死，而且安提帕呢他也参与了审讯耶稣基督。根据马可福音6:17-29啦，就是这边的圣经记载呢，就是安提帕就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这个腓力呢就是大希律有两个儿子都叫做腓力啦，一个儿子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分封王，另外一个他其实是不参政的。希罗底的原本的丈夫呢就是这个不参政的腓力。OK, 所以这个他就是安提帕呢就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就这个事情呢就触犯了犹太律法。所以施洗约翰呢他就曾经公开的去批评安提帕，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触怒了希罗底，这个是希罗底 OK, 他就触怒了希罗底。希罗底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一直怀恨在心，他一直很生气，所以他一直想要找机会呢就是杀约翰，只是呢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后来呢希罗底呢就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他的女儿呢在安提帕以及众大臣的面前跳舞，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让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安提帕呢他也很高兴，结果这个安提帕呢他就是一时兴起呢他就口无遮拦了，他就承诺希罗底的女儿，就是无论他求什么他都可以给他。他后来甚至怎样呢？安提帕他甚至夸下海口，就是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 西罗底呢，他就抓准了这次机会呢，他就指使他的女儿安提，指使他的女儿向让他向安提帕去要施洗约翰他的人头。这个事情呢，就是安提帕他虽然感到为难啊，他其实感到很为难，但是最终呢，他还是斩了约翰。所以关于这一件事情的话啦，我们圣经我们看到的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关于这件事情呢，约瑟夫这个史学家呢，他其实还提供了其他的一些补充资料，就是他约瑟夫他有提到说，就是当安提帕他想要娶西罗底的时候呢，安提帕呢就要休掉他原本的太太，但是他原本的太太呢，他是谁呢？他原本的太太是佩特拉王亚里达四世的女儿，就是总之他反正就是有背景的就对了啦。然后这个亚里达的女儿啦，就是说他原本的夫人，就是知道了安提帕的计划以后呢，他就急忙的找了一个借口呢就逃走，逃到哪里呢？就逃到阿拉伯他父亲那里。然后这件事情呢，让这个原配夫人知道的爸爸知道以后呢，就是他的父亲就因为这件事情以及另外一件就是边境纠纷啦，就是说跟安提帕之间边境的纠纷，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呢，结果这个亚里达王呢他就很生气，他就向安提帕展开了攻击，就是派军队去攻打安提帕。然后这个亚里达呢，就是在亚里达猛烈的攻势之下呢，就是安提帕的军队呢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最后呢，这个安提帕呢，这个分封王，这位希律王呢，他只能很狼狈的就向罗马去寻求援助。这件事情呢，约瑟夫呢他的一个评价呢，他就说，就是部分的犹太人相信安提帕的军队之所以会全军覆没，似乎是从上帝而来的报应，因为他处死了施洗约翰。这个事情呢，就是约瑟夫的一个判断了。而且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安提帕他全军覆没，就是被这个亚里达攻打的时候，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施洗约翰被杀的五六年以后呢，还有人讲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报应呢，就是由这个事情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十分的纪念施洗约翰带给他们的属灵复兴。OK， 此外呢，就是约瑟夫呢还提到了，就是说除了这件事之外了，约瑟夫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认为呢，安提帕之所以要处死施洗约翰呢，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政治的一个目的。因为当时呢，约翰其实跟从约翰的人非常多，所以这个安提帕这个分封王呢，他有理由去相信这一股势力呢很可能会引发一场起义，所以呢在发生任何暴乱之前呢，他就是觉得应该要先下手为强，就在这个形成一股起义的势力之前，就先把施洗约翰给灭了。虽然我们从圣经我们看到呢，圣经其实好像说没有提到这一方面了，圣经它更多的是强调安提帕处死施洗约翰是因为约翰攻击他的道德操守，但是其实这两件事情呢，虽然说好像圣经跟约瑟夫记载好像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其实这两件事情呢，他们本身是不存在矛盾的，他们只不过是从两个角度同时去写同一件事情。好，除了杀死施洗约翰这件事情的话呢，安提帕另外一件就是比较让我们熟悉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6到12节，就是安提帕呢就是参与审讯耶稣这件事情。当时呢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本丢比拉多呢虽然发现耶稣是无罪的，但是在当时呢祭司该亚法呢他却玩弄一些权势了，结果他使得比拉多他完全没有办法按着自己的判断宣告耶稣无罪。所以本丢比拉多他为了要把这一件烫手山芋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踢开的话呢，比拉多呢就把耶稣送去见安提帕。比拉多他这样子做呢，就是一方面呢他其实就想要借着安提帕呢看要是杀死耶稣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想要借着这件事情呢摆脱自己的尴尬局面。另外一方面呢，比拉多呢也其实也是为了向安提帕求和，因为他们两人其实因为一些事情啦，过去的一些事情，他们其实关系不太好。所以根据路加的记载呢，当安提帕就是看见耶稣的时候呢，安提帕他很高兴，因为他一直都在留意着有关耶稣的一些事情。 然后安提帕他其实很希望见到耶稣，看他行一些神迹。不过耶稣呢，他却很清楚，安提帕呢，他只是相信神迹，但是安提帕呢，他完全不相信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呢，就是在见安提帕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一言不发。安提帕呢，最后没有办法呢，他就把耶稣羞辱了一番以后呢，就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那整个事情我们来看的话呢，我们来就是思考一下西律安提帕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总的来看呢，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西律王呢，就是安提帕这个王呢，在这个分裂时期的整个执政表现呢，就是从他促使施洗约翰这件事情呢，到耶稣基督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发现安提帕呢，他还是有一些属灵触觉的，属灵上的触觉，就是首先他不愿意促使约翰，对于耶稣呢，他也非常有兴趣，只不过上帝的救恩呢，始终没有临到他，所以他的生命呢，最终跟耶稣基督也只不过是仅仅的擦肩而过，就是这样。那关于安提帕他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跟前面两位西律王，就是大西律以及亚基老，就是他们一样都没有好下场。当时呢，就是说当时的罗马皇帝呢，就是这个提比略。当这个提比略呢，他驾崩以后呢，然后新皇帝就是加利古拉，他就继位了，就是继承就是这个是新皇帝了。这个新皇帝呢，他一上任呢，他就将就是众人所羡慕的封号呢，就是赐给了另外一位西律王就是亚基帕一世。这个亚基帕是谁呢？他其实是西罗底的弟弟。西罗底呢，他其实就是非常羡慕这个王的封号了，所以呢，他就怂恿安提帕去罗马觐见皇帝，就是求他赐给他这样子的王的这个封号，让安提帕呢可以成为王，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提督。不过呢，这个事情呢却是事与愿违了，就是安提帕呢去觐见这个罗马皇帝的时候，他要求封号，不但求不成呢，他反而呢就是被这个加里古拉呢就是放逐到今天的西班牙，就是一直就死在那一边。然后西罗底呢他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列入这个放逐的刑罚当中啦，他其实是可以免掉这个放逐的刑罚，但是西罗底呢，我们还是看见呢他心甘情愿的就是跟随他的丈夫去到当时的西班牙，就两个人就一起在那边死在那边了。好，安提帕呢这个分封王呢，我们看到他就是大概死于主后39年。39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一年就是耶稣呢他已经完成使命，他已经回到他荣耀的父身边，然后彼得雅各这些门徒呢，他们就是正为了上耶稣基督所交代的大使命而努力，而保罗呢他已经悔改信主，那时候呢他还在阿拉伯的旷野。 OK， 这个就是第二位王安提帕这样子的一个一生。那接下来第三位王呢，第三位王就是西律腓力了，西律腓力 OK， 这个是大西律，这个是亚基老，这是安提帕。现在我们就进到西律腓力这个王。西律腓力呢，其实圣经当中有关他的记载非常的少，因为他可能是地区也是说好像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主要活动的范围啦。然后路加里面呢就是有一段记载，路加里面的记载就是在这边说到3:1这边说到，就是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的分封王。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唯一一处就是正面提到腓力这个人的经文。除了这一段经文呢，新约圣经跟他有关的呢就是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16:13。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到耶稣基督去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就是凯撒利亚菲利比了。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呢？他在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就是向门徒教导人子是谁的真理。而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由腓力他重建，而且由他去命名的。那么就是除了这两处经文之外呢，我们其实对于腓力我们知道的就十分有限，只不过就是约瑟夫呢他就是提供了另外的一些资料，让我们能够大概去了解腓力这个人。约瑟夫指出，腓力呢他是一位温和的统治者， 他常在他的封地内进行巡回审判。所以其实从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啦，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希律王朝当中呢，腓力这个王他是少有的众口颂扬的一位君王，而且呢他在主后34年安详的自然的死亡，这个也成为就是希律家族当中呢比较少看到的一个特例，就是安详的自然的死亡。那腓力死了以后呢，当时的皇帝凯撒提比留呢就把他的领土呢就并入了叙利亚省，一直到主后37年呢加利古拉继位，才把原本属于腓力的领土呢就赐给亚吉帕一世。这位亚吉帕一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就是他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把大希律统治时期的全部领土呢都拿回来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亚吉帕一世呢他就结束了希律王朝的一个分裂时期，然后就由这个亚吉帕一世呢就迎来了短暂的统一局面。好， OK， 那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看了四个希律王了，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下回顾了。 OK， 所以就是首先这个就是大希律，这个大希律呢就是我们就是刚刚讲到了希律王朝兴起就是由他开始的，然后呢他娶了五位妻子，生了七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呢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说到的，就是说他们都是被他处死的这些孩子。这个呢就是希罗底的原本的丈夫，他是不当政的。然后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亚基老、安提帕、腓力二世，这个就是他们的领土这三个呢才是当政的，他们都是分封的王。所以呢我们这边看到呢就是整个希律王朝他的家谱以及他的一个管辖区啦，这个就是大概简单的一个回顾我们前面所讲过的。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希律呢都是第一代希律以及第二代希律这些都是属于第二代希律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亚吉帕一世呢他是第三代希律。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希律王朝的统一。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就是本来巴勒斯坦分成三个地方了，但是亚吉帕一世呢他基本上就把整个巴勒斯坦就拿回来了，就并入到希律王朝底下。这个亚吉帕一世他是谁呢？他其实是大希律的孙子。 OK， 他其实是大希律的孙子。然后呢在主后37到44年当中呢他就是统治的犹太地，他在位其实不长，就是只有短短的七年。那根据路加的记载呢我们看到他其实也是一名残酷的统治者，他下手呢就是苦害教会，他杀了使徒雅各，然后呢当他发现呢就是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呢，当他发现他这么做呢能够迎来犹太人的喜欢的时候呢，他又去抓拿彼得，然后呢就是把彼得抓起来呢就是收在监牢里面。他其实本来是计划在逾越节过后呢要当众处决彼得，这些事情呢其实都记载在使徒行传12章1到4节当中。不过当然他没有得逞了，因为彼得后来就被天使救走了。不过呢就是在这些事情当中呢，就是在这个亚吉帕一世他年轻的时候呢，在他登上这个政治舞台的时候呢，就是根据约瑟夫的记载，他其实原本呢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一名无赖，他耗费大量的金钱呢在罗马里面广交朋友，所以呢就搞到自己穷困潦倒。所以当他就是感到自己很潦倒，当他想自杀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希罗底以及他的姐夫啦，其实也算是这个姐夫其实也是他的叔伯辈啦，就是呢就收留了他，就是安提帕王收留的他，就给他一份工作。不过呢这个亚吉帕一世呢他很快就厌倦了这一份工作，所以他又去借了一大笔钱回到罗马，就去投靠当时的皇帝提比略。就这样子呢，因为他投靠这个皇帝呢，他就成为提比略年轻的侄孙子加利古拉的亲密好友。然后他这个好朋友呢加利古拉呢其实就是下一任的罗马皇帝。不难想象了，就是说这个亚吉帕一世呢他跟加利古拉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呢，就对于亚吉帕未来呢进入政坛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就是亚吉帕呢就是为了就是曾经为了这个加利古拉呢坐了六个月的牢，这些种种的关系呢都帮助了加利古拉，就是都会促使加利古拉就是在得势以后呢会支持亚吉帕。所以当亚吉帕他获得释放，然后加利古拉呢成为皇帝以后呢，他就 立刻加冕亚基帕为分封王，而且呢就将当时的西律腓力的分封地呢就先给他。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说等到呢这个加利古拉过后啦，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亚基帕一世呢就一直忠实的去效忠这个加利古拉。加利古拉过后呢就是继位呢就是克劳迪，克劳迪呢就是成为加利古拉过后的下一任王。亚基帕一世呢也继续的去效忠这位新皇帝。然后在主后41年呢克劳迪呢就将原本属于西律亚基老管辖的犹太和撒玛利亚呢就赐给了亚基帕。这个呢就是使得呢亚基帕的领地呢就跟他的祖父大西律呢就是一样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看这个亚基帕一世呢他就是成功了收复了西律王朝的所有领地。他就使呢分裂的西律王朝呢就是再度的统一起来，然后恢复了大西律时期的光辉。不过这个亚基帕一世呢他其实还是一样，他就是像列王记里面违背上帝的这些列王一样，他的统治呢始终是没有办法长治久安的。在使徒行传12章21到23节里面记载说，就是西律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亚基帕一世呢他接受众人尊他为神，结果呢他就这样子突然暴毙了。然后那一年呢其实就是主后44年了。圣经呢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对这个亚基帕一世的一个惩罚，他是被上帝所派的虫给咬死的。所以西律王朝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局面呢，就是只不过短短的七年就已经就这样子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的就是进入了西律王朝的一个衰颓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呢就是亚基帕一世呢他离世的时候其实还才54岁而已。他留下三个女儿呢，就是百尼基、玛丽安、德鲁西拉。百尼基我们经文圣经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了这个女儿。还有他的一个儿子呢就是亚基帕二世。这个亚基帕二世就是当亚基帕一世死的时候呢，这个二世呢才17岁而已。所以当时的皇帝克劳迪呢就把就是暂时由他自己罗马人呢就是统治整个西律王朝，就让他的整个就是领土呢全部由罗马人先管着。所以呢当时的西律王朝的版图呢就是暂时缩小到一个省，就是这个省呢就是由这个亚基帕二世所掌管，加勒西了。所以当时亚基帕二世也称为加勒西王。然后呢而且除了就是让他管一个小小的省之外呢，还设立了巡抚。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是西律王朝他整个历史呢就是一个衰颓的一个记号了。然后虽然呢在主后53年呢，就是克劳迪呢就是慢慢的就是随着这个亚基帕二世慢慢成长之后呢，克劳迪呢就把分封王腓力的领土呢以及一些土地呢就是慢慢的就是给回这个亚基帕二世。要一直到主后54年，就是这个尼禄皇帝登基了。尼禄皇帝登基了以后呢，他又继续把加利利以及其他的一些区域呢也交给这个亚基帕二世管理。所以亚基帕二世呢这个时候呢才慢慢的渐渐的稍微恢复了就是西律王朝他的土地、他的版图以及他的尊严了。但是其实在历史来看的话呢，西律王朝呢到这个时候呢已经不可避免的就是即将要走入历史了。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关亚基帕二世的记载呢，主要是出现在使徒行传25章26章当中。当时呢亚基帕二世跟百尼基算是他的姐不懂是兄妹还是姐弟啦，这个百尼基呢就是他们就来到了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呢就是腓斯都呢他正在要去审理保罗这一件案件，然后保罗呢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辩护了。然后亚基帕二世呢当时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亚基帕二世他除了是西律王朝的统治者之外呢，他当时也控制了整个宗教的权力，他有那个权力可以委派这些大祭司，所以他也同时是罗马人在宗教事务上的顾问。所以腓斯都呢他当就是这个亚基帕二世来到的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就会邀请 腓斯都来听保罗辩论，因为亚基帕二世他也同时是管理宗教的，所以保罗呢他就趁这个机会呢放胆的，就是借着这个辩论机会呢放胆的向亚基帕二世传福音。只不过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就是很可惜这个亚基帕二世他心里刚硬，所以他对保罗说，你想稍微愚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26章28节。就是很可惜，就是这个亚基帕二世他没有接受这个福音。然后在这个以后呢，新约圣经其实就没有再看到有关他的记载了。那从后来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后来历史呢，我们知道在主后66年呢就爆发了犹太战争。亚基帕二世跟百尼基呢，他们其实都是极力呢就是要去劝阻犹太人对抗整个罗马政府了，就是说他们想要去劝犹太人不要去对抗罗马政府。亚基帕二世呢，他虽然是敬重犹太教的，但是呢比较起来他其实更加忠于罗马人，所以当犹太人呢不听他们的劝告的时候呢，亚基帕二世他就选择站在罗马人这一边。那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呢，这个亚基帕二世他就隐居在罗马。西律王朝呢就是作为罗马的代理王权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呢，随着亚基帕二世隐居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进入了尾声。一直到主后96年，亚基帕二世呢他就死在罗马。就是随着这位最后一位的西律王死去呢，那么西律家族呢其实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介入犹太人的事务，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掌管犹太人的事务。所以西律王朝到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历史长河，就永远成为了一个过去。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在这个西律王朝当中，西律王朝与新约圣经有关的呢，就是说这个大西律王，他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就是要下令杀这个耶稣，同时呢他也屠杀伯利恒境内两岁以下的男孩，就是这个大希律。然后安提帕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差人去拿住施洗约翰，然后锁在监里，后来呢就是因为讲错话嘛，然后呢就导致约翰被杀，然后他呢也参与这个耶稣的审讯呢，就是戏弄耶稣。另外呢就是这个亚基帕一世，就是他就是下手苦害教会，用刀杀了使徒雅各，然后也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就是下令把彼得收在监里。到了第四代呢，亚基帕二世呢，就是使徒保罗在他面前为自己分诉。这个就是这几位希律王呢，就是说直接我们看到跟新约圣经的事件呢比较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这几位。OK，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就是简单的总结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了。那结语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组呢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在整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呢，就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引起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就是神为什么会让希律王朝横跨整个新约历史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就是从大希律主前四年一直到亚基帕二世，就是他到第四代的时候呢，这个亚基帕二世是死在主后96年，就是其实你看到就是整个希律王朝他的统治时期呢，就是几乎整个新约重要历史事件呢都在这个时期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好像引起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注意了。那说实在的啦，就是说当我们去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当我们尝试去找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资料有限，所以我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说明为什么是这样。那我们这里呢只提出一些我们所猜测的，或者是说一些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尝试去回答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希律王朝呢，它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代理王权。这个希律王朝呢，它其实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负责去协调罗马帝国跟犹太地区之间，他们就是负责这种协调的工作。然后呢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说也要保证犹太地区的稳定。所以历史上呢其实让我们看见，如果这一份权力呢就是不是落在希律王朝手上，而是完全落在犹太人手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呢就很容易引起了一种狂热的一种宗教复兴。就是比如马加比王朝，我们就看到呢他们就是有一种宗教狂热的那种复兴。 那如果这一份权利呢，它又完全是落在罗马人手上的话了，那么如果是落在罗马人手上，罗马人对于犹太人的宗教，对于犹太人的文化，他们又是完全缺乏了解。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也很容易造成这些冲突。所以相比之下啦，就是犹太人罗马人，就是相比之下呢，把这个权利如果是交在西律王朝手上呢，似乎是最适合不过的。因为西律王朝呢，他们其实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他们比较起来的话呢，他们比罗马人更加了解犹太人，了解犹太人的宗教感情，同时呢，他们的心呢是比较倾向罗马政权的，所以同时呢，他们也算是投机分子，他们懂得如何去讨好罗马政权。所以他们就是一方面他们懂得如何讨好罗马政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懂得如何去安抚这些犹太人。所以在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虽然西律王朝呢也是充满着血腥的统治，可是呢在协调罗马人跟犹太人的工作上呢，他们却是算是称职的。因为他们也曾经呢就是成功呢就是为犹太社区呢带来了相对的，就是带来了相对的和平。所以也许呢这一份和平呢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啦，就是这一份和平呢为是作为传扬基督的福音呢就是提供了一个合一的土壤。所以或许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尝试做出的一个回答啦。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呢就是选择了这段时期成就他的工作。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谢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课题是死海古卷。那么今天我们会从五个方面来分享死海古卷。第一方面是死海古卷的发现，第二方面是死海古卷的由来，第三方面是死海古卷的内容，第四方面是死海古卷的意义，以及第五方面是死海古卷与新约的关系。那么首先来看死海古卷的发现。那么它首先是发现在1947年，有两位贝都因人，其中一位他的绰号叫豺狼。那么在这一张的图画里面，其中这一位在右边的这一位，他就是豺狼。那么这一个当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昆兰的这一个地方，在这一个地方，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发现了死海古卷。那么在这其中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其中的一位贝都因人，他去寻找他的一只迷失的羊。那么他是在昆兰的这个附近在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那他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了这一个昆兰的这一个地方去寻找。所以说这个地方大概离那个耶路撒冷大概只有15到16里的路。那么昆兰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呢是不大明白不大知道的，但是呢它的基本上的意思是说变白还有月亮光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呢，对于昆兰这一个意思来讲是非常，对于它所处的这个地位来讲，地区来讲是非常的贴切的。因为昆兰这个地方呢，它的所处的是一个死海，位于就是死海西北岸的犹大旷野，也就是说这个旷野一带的石质呢是属于黄白色，我们看图片可以看出来是黄白色，那么又是干旱的卵石灰岩，而且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生长植物，属于是寸草不生的一个地方。那么当这一个贝都因人当他们来到这个困难的这个地区的时候呢，他来到这个石洞的这一个门口，当他以为那一只羊其实在那一个洞的里面，所以说呢他就想说去扔一个石头进去，想试试看一下那只羊可能听见这一个石头的声音就会被吓得跑出来。但是当他把那个石头扔进去的时候，不仅没有看到那只羊跑出来，反而听见了一声好像是瓦器破碎的声音。于是呢他就跑进去，他就进去里面，他就去看了，他发现里面有10个圆柱形瓦瓶，8个是空的， 那么第九个只藏有泥土，但是其中一个瓶子里面呢藏有三卷古手抄本，以及两卷是由麻布包起来的。然后这一个贝都因人他在这一个山洞里面呢，他又发现了另外的四卷手抄本。那么这一些的古卷呢都是藏在那个瓦瓶之内，所以大多数的在这个洞里面发现这些的古卷呢，大部分呢都是非常的完整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称这一些的在1947年到1956年年间所陆续发现的这些古卷，我们就称它们为死海古卷。但是这一些被寻找到的死海古卷，它们的经历相对于来讲是比较的曲折的。那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想来猜猜看，这两个贝因都人，他们这两个牧羊人，当他们在找到这一个死海古卷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一些的死海古卷呢？当他们进去到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随手的捡了几个泥罐子，然后就拿了几卷的羊皮卷，几件的卷书，然后就带到了去市场去卖，他们想赚一点钱。那么当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仅仅只用了5英镑的钱就把这一些的东西给全部卖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是如此的低。那么其中的一个买家就是康杜，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把那个泥罐哦当做夜壶，也就是糖蝇啊，可能大家有听过哦。那么这一个人呢，当他把这一个泥罐买来之后呢，当作为自己的一个使用了。然后另外的书卷呢，有四卷书卷，那么他就用25英镑将它卖了出去，也就是四卷书卷，每一书卷5英镑，将这一些的书卷全部的卖了出去。那么还有一位卖家，就是一位耶路撒冷叙利亚的主教，也就是沙摩主教。那么这一位主教呢，他在看了这一些的古书卷的文字的时候呢，他看不懂。那么他看不懂的话呢，他就想把这一些的书卷卖出去。但是呢，他在卖出去的时候呢，没有人愿意买。于是呢，他就把这一些的书卷就把它登上了在美国的一个可以很多人可以看见的一个地方。那么因为他一开始将这些书卷带到美国图书馆去展现的时候，没有人理会。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展示在这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写真就是这一个地方好，我们继续那么当这一个沙摩尔主教当他把这一个的书卷刊登出去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一个人看见了。于是这一个人就是苏肯尼，他是这个苏肯尼的儿子。当他看见这个书卷的时候呢，他就用了25万元将他买了回来。那么为什么对一个苏肯尼的儿子，他愿意将这么多的用这么多的钱将这几卷的书卷买过来呢？那么就是因为在1947年11月28日的时候，苏肯尼在耶路撒冷向犹太商人购买了三卷的死海古卷，那么其中一卷最著名的就是以赛亚书。这一些的书卷呢，它都是埋藏在山洞之内约有2000年之后。那么头一批的古卷重见天日呢，这是首一次的发现。那么其中更有7份的古卷，所以这一个山洞呢称为一号。那么它是位于昆兰以北的一个地方。那么在1948年到1956年的时候，那么又发现了11个藏有手稿的洞穴，位于死海西岸的北部，就是昆兰的附近发现的。那么这一些的洞穴呢，又发掘出大量的旧约圣经古卷和其他 文献的手抄本，种类多达600多种，那么长片碎片呢数以万计，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这一期间他们发现的书卷是非常的多的。那么这一些的书卷的发现呢，其实我们如果概括性来讲的话，可以分为五个地方。那么其中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一个地方呢，也就是那一些的贝都因人那些牧羊人所发现的一个地方。那么他所发现那一处呢，一共有12个洞。那么其中就是这一个牧羊人，贝都因的牧羊人他们所发现的。那他们进去所发现的这一些的古卷呢，它主要是由羊皮纸，还有部分的紫砂草纸，还有一些是用金属片写成的。那么因为前面两种的材料所写成的那些的书卷，其实他们是很容易坏的，所以说他们保存的是残缺不全。那么其中这一些的书卷的抄制呢，它的文字呢，就是包括希伯来文为主，其中有少数的希腊文、阿拉米文、纳巴提文和拉丁文写成。那么这是第一处其中的一个洞。那么第二个洞穴呢，其中多是断稿残章，也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的文稿其实是残缺不全的，也就是只能看得到一点点的，所以说价值意义也不大。那么三号洞穴呢，就是由一卷用铜片写成的书卷。那么因为这一些的铜片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日子，所以说这些铜片被氧化，所以很容易碎掉，那么他们就不敢轻易的去打开。那么第四个洞穴呢，主要就是艾瑟尼派的图书馆，那么里面有400件左右的文献，大多数属教派之作，保存的不好，大约有100卷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抄本。那么除了以斯帖记以外，其他的旧约书卷都非常的齐全。那么在第五到第十个洞穴的发现是价值是比较少的，所以没有很详细的记载。那么第11号洞穴呢，就是古卷保存的是相当的好的。那么在这其中包括一大型的古卷，里面有圣经正典，还有赐经，以及从没有发现过的诗篇。那么还有一卷古希伯来文字的立位记。那么在1967年买入的圣殿古卷，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个第11个洞穴里面被拿出来的。这一个圣殿古卷共有66栏，详细列明是怎样建筑一个理想的圣殿。那么这是五处当中其中的一处被发现，里面有一些石海古卷的经书。那么第二个场所是在昆兰以南的11英里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巴克巴裔陶军留下来的。这巴克巴呢，是约在主前135年到主后5年带领犹太人去对抗罗马军队，所以说里面除了有巴克巴两封信外，还有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成的法律文件，约于主后一或二世纪的圣经作品，还有一卷呢是保存的相当好的12小先知书，和我们现在的是完全的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场所所发现的石海古卷。那么第三个场所呢，就是1952年由牧羊人在隐基底以南的一个地方发现了，里面有藏于石海古卷的一个地方。那么因为里面呢有很多已经失散的12小先知用希腊文写成的，还有呢就是巴克巴的一封信，以及部分的圣经残卷和巴克巴时代的法律文件，以及藏有巴克巴时代重要的文献。那么这一个洞穴呢，就被称之为书信洞穴，里面藏有15封用纸草写成的文献，也都是属于巴克巴的，里面还有部分的诗篇的残稿，后来还有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巴提文、古阿拉伯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的文献。那么在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小先知书。那么这是第三个地区。第四个地区呢，是在位于古耶利哥巴里半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里面藏有呢40卷由撒玛利亚人留下的古卷，但是大多数都是受过很严重的一个损失了。 那么文献多属于法律文件，全部用亚兰文写成的，只有封印的是用古希伯来文所写成的。他们是巴勒斯坦地最早期也是最大量的纸草文献。那么这第四个洞穴所找到的这一些的卷书，就是那一些的死海古卷，它对于历史家的价值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五处地方是在马萨达，那么这一个地方所找到的呢，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传道书。那么它大概是在成书时期是大概在主前75年，还有部分的诗篇、立位记和创世记。那么还有一卷书就叫做安息日献祭之歌，安息日献祭之歌这一卷呢，是很可能是出自于爱圣尼派之手。同样的书卷，那么在第四号洞穴也是有发现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到的第一处所被寻找的地方，那么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经书是很多是重复出现的，但是从这五个地方就是找到了很多的这一些的死海古卷。我们大概的来看一下他们所找到的死海古卷的卷书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他们在研究这个死海古卷的一些的比较损失比较大的卷书，还有就是这些是被找到的参考，还有这个。那么我们来分享第二个方面，就是死海古卷的由来。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是谁将这一些的古卷藏入到洞里面的呢？那么在死海古卷，其实它大部分的保存者呢是由近前的昆兰社团。那么这个昆兰社团，它其实指的就是爱圣尼人，这就是他们所当时所在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在写那些的经卷。然后当时的爱圣尼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其实主要是在主前153年的时候，是由哈斯摩年又称为马加比的家族，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继任大祭司的一个职分。那么在当时有的人呢认为此职分是只属于撒都家族的。那么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就认为，但他们这样做的一个举动呢是跟亵渎圣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是不希望那一些的马加比的家族继承大祭司的这一个职分。于是他们认为他们不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有份。于是他们就离开了社群，退到了旷野，就自成一群。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自成一群，然后在那里。那么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所处的时代呢是非常动荡的时代，但是他们愿意这样抽离出来呢，就是以祷告和顺服的生命和祷告和顺服的生命当做属灵的献祭于神。那么昆兰成员呢，主要是以圣洁的志愿军，就是只有当时他们把这一些的人选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有很标准的一个条件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经过很严格的审核甄选出来的，才会愿意被接纳为爱圣尼党的一员。那么在那里的时候，一旦成为其中的一员的话，他们就要过一个非常非常苦修的生活，他们要实行对摩西律法的解释和实践，比法利赛人还要严谨。那么不但如此，他们是看不上法利赛人的，认为他们必难就义。那么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0节就有记载到。那么在主后第66年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就反叛罗马政府。那么这一个爱圣尼党的这一个爱圣尼派的这一群人呢，他们可能与当时的分类党革命党联手，然后去反叛罗马政府。那么因为他们这样做的话呢，就结果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招来了罗马军队的镇压。在2年后呢，罗马军队就把昆兰社团给驱散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当迫害的时期过后，那么社团成员将古卷藏入洞穴中，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这一个群体大概在主后第68年就不存在了。但是呢，我们要很感谢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因为呢，只有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话呢，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这一本书中之书，就是死海古卷。 那么这个沙古卷与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所读的旧约圣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那么在可考证的2000年中，圣经就是如此被忠实的确确的这样的保存了下来。这就是任何其他所谓的启示文学还有圣典的著作所无法相比的。那么我们今天能够阅读并学习这本有史以来的伟大的著作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石海古卷的这个诞生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真正使圣经可以这样的常年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这样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圣经的保护者，圣经的维护者其实就是上帝。所以说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读到圣经这一本书。那么我们来分享第三点，是死海古卷的内容。死海古卷的内容，那么死海古卷的内容包括许多的主题还有题材，那么里面包括了有圣乐、书评、智慧书、律法书、伪经，甚至建筑草图与藏宝书，那是四海古卷里面所有的主题和题材。那么四海古卷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近100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的经卷。那么除了以斯帖记以外呢，旧约圣经在每一卷书都出现了，而且许多卷书是多次的出现。我们刚才在介绍那一个五个洞穴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内容主要是分为包括了许多圣经注释、圣经评论、解经书、次经和伪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文献。第三个是包括了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上帝毁灭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着述。那么就是这一些，就是石海古卷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从出土的石海古卷，我们可以来看到说，这一个石海古卷它最长的有 1.8 米，若包括头尾部分，推测至少有8.75米长。古卷主要存放在以色列的博物馆，其余的则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那么因为大多数的古卷呢都是残破不全的，那么它是这个的石海古卷呢，它是比马索拉抄本还要早1000年，也就是说它为人们提供了希伯来文圣经宝贵的历史资料。那么在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的里面统计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有166个单词中，只有17个单词是有问题的。那么其中10个单词是因为拼写的演变，那么还有4个字母是由于连接词的样式的变动。但是呢，这一些的改变都是不影响这一个整章的一个意思。那么最后的3个字母呢，组成了光这个词，在第11节加入，但是对整句话的意思影响并不大。并且这个词呢，就是这个光这个词，在74译本和另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以赛亚书古卷是相印证的。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经过1000年的抄写当中，总共有166个单词的以赛亚书第53章的文卷中，只有一个词，就是那3个字母它是有争议的，但这个词并不影响句子的意义。那么就证实了石海古卷以及对于圣经的一个价值。那么在经过古学家50年的修复与拼凑，近500卷书卷部分或全部复原，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那我们当我们把这其中的以赛亚书所我们来看的话呢，它是以如果把其中的文字跟马索拉译本如果就形成一个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个相似性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 可能会发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赞叹，因为在近千年的抄本保存的过程当中，圣经传承者、希伯来学者，他们是这样忠心、准确以及认真的将圣经这样完整的保存下来。那么这是死海古卷的一些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分享第四个，就是死海古卷的意义。那么要了解死海古卷的意义的话呢，那么我们必须得知道近百年来欧美对圣经批判的历史。那么自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时候呢的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就面对了一连串的批判，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当时那个世界里面，那个圣经它是面对着很多的批判的。那么在死海古卷之前呢出现的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旧约圣经抄本也不过是900年至1000年以前的抄本，那么就是马索拉古卷。马索拉古卷这是最早的，但是呢在圣经最前面的摩西五经是在3500年以前写成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经过了2500年之后多次的转抄又转抄竟没有把错误加入到圣经的里面呢？那么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兴起了神学的批评学家，再加上进化论的学说一同的兴起攻击圣经，那么给予当时的基督徒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很多的人呢就对于圣经就开始有了一些的疑惑。那么至于这么多的批判的出现的话呢，那么可能给予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他们指责今天的圣经和3500年以前的原著圣经相差很大的距离，所以它是最靠不住、最败坏、最不可信，甚至怀疑旧约是在新约之后完成的。可以说他们的这样一个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那么当时的教会的大众发现圣经里面有不可置疑的预言，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关于一些的预言，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他写了但是那时还没有发生，而是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生的，所以说当人们读了之后呢他们不可置信，于是呢他们就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其中比如说基督要生在哪里，以及基督要怎么受难，还有他的内衣要怎么被人抽签，还有他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胸口要流出水和血等等，这一些都其实在旧约里面都已经告诉了我们，对吗？但是问题是这一些的人，他们当他们发现了旧约的这一些的预言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这是在耶稣之前写成的。那么其中最突出的一卷书就是但以理书。那么我们已经学习了但以理书，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耶稣之前700年的一个人物，那么他是怎么可能知道罗马帝国要分裂呢？以及我们就会在思想的时候会觉得，哎，这只不过是解经学者的故弄玄虚，或者是只是玩弄文字的结果呢？但是而且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还提到了关于两大帝国，就是到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时候提到了要从马代波斯以及经历到亚历山大大帝，还有希腊帝国，还有分裂成的就是从波斯、中东、罗马、埃及，还有第八章21节预言的说要亚历山大大帝要英年早逝，那么这一些都在但以理书都有讲过。还有就是第八章9节也说到了又用以色列作为坐标，指出了以色列国南北方的势力要得到最后的胜利，那么这就清楚的预言了罗马帝国的兴起，也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在但以理书他非常明确的来讲出了什么时候是南国势力比较强，什么时候是北国势力比较强，以及南国和北国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是怎么样又和睦怎么又分裂的，那么在圣经里面都讲得非常的非常的一个详细。那么解经学者呢又从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找到了预言耶稣钉十字架的日期，就是很准确的日期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么这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 都是反对信仰的圣经批判学者无法解释的，他们不相信，他们也解释不来。当时的假设就只有一个，就是说但以理书一定是在新约之后所写成的。那么就是他们大概把这个但以理书所定出的日期就定在了耶稣之后的480年。他们认为因为但以理书的预言肯定要在耶稣之后，并且在南北国他们的关系之后才能够这样的去写成。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还认为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他们还指出但以理书有5种不同的语言，于是假设但以理书是不同的年代在历史发生之后用预言的题材写成的骗人的但以理书，所以这是让人很气愤的哈。那么这些早期的考古学者用这个假设四处搜索，盼望能够找出圣经古抄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圣经古抄本比马索拉一本还早的圣经古抄本来帮助解决这样的一个疑惑，那么可以证明说他们所对但以理书写作日期的假设是正确的。还有一些不信派的传教士啊和教会中的主教啊，他们也是附和和响应他们说，哎，你们去找啊，你们找到了，那么就让我们也知道你们所说的就是正确的。其实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护卫圣经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比马索拉一本更早的古卷书，他们也是只能很感叹的说，我们并没有找到比之前比1000年还早的这希伯来文古本圣经更古的抄本可以来证明圣经的正确性。所以说他们也是非常的无奈的。但是问题是当死海古卷被找到了之后呢，它是比马索拉抄本还早1000年，还早1000年。那么这就意味着旧约圣经是肯定早于新约圣经的一本书卷。那么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就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是全部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在我们这些的死海古卷呢，它其中的包括这一那么死海古卷呢，它主要是用一些的碳呀，还有古文字，还有书写研究，就是等于说这一些的圣经是它的可信度。那么还有就是死海古卷最有争议的但以理书呢，也就因此没的那种争议性也就没有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很确定的说但以理书一定是写在新约之前。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死海古卷与新约。死海古卷与新约，首先我们知道死海古卷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新约经文上的争议，很多新约经文上的争议。那我们首先就举出四本书里面的一些的例子。那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11章4到6节中，就是当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去问耶稣说，耶稣他是不是那个将要来到的弥赛亚的时候呢，耶稣的回答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第28章和61章的文字，就是瘎眼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其中死人复活这几个字，他们这几个字在旧约里面是没有，在旧约经卷中是没有出现的，但是在死海古卷里面的其中一卷的以赛亚书中，这句话却确实的出现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卷书中的这段话的上下文呢，就是用来形容弥赛亚的到来，那么也就是证实了确实是有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就是这一段经文就证明了耶稣虽然没有直接说他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他所回答所引用的经文，他在告诉施洗约翰和他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很明了很直接的告诉当时的那些门徒说，是的，我就是弥赛亚。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他所使用的经文，让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有一个看到。然后还有就是约翰福音， 那么十二古卷，让我们这样可以清楚的来看见福音书里面的一些的信息。其实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约翰福音都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约翰福音是被认为因为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导致的它和其他的福音书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而且非常的缺乏希伯来文化的思想与表达。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约翰，使徒约翰，他在多次的用了以光和黑暗的对比方式来描述神的完全与人的罪是同在人里头的。比如说在第一章四到五节中，当约翰提到神是那生命的时候，说到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在这种的写作手法呢，那么在以往发现的希伯来文献的里面呢，是并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却普遍见于同时代的希伯来文献。那么令人惊讶的是，在死海古卷的希伯来文的宗教书卷中，这种光与黑暗的对比的写法却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在死海古卷里面就能够发现，在旧约的经卷里面，这个跟就是关于那一个光与暗的对比是真实的一个存在的。那么就是用这一个写作手法来形容人的罪以及神的圣洁。那么就通过这一个在昆兰小区里面所发现的古卷呢，那么学者们就证实了约翰福音其实是所有福音书中最犹太化的书卷，因为它以旧约里面的一些的经文是非常的吻合的。那么还有就是再看一处的，就是在路加福音。那么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当上帝派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说有一子会从圣灵而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呢，讲到了一句话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么至高者的能力要因病理，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在石海古卷发现之前呢，并没有任何的希伯来文注述用过至高者的儿子还有神的儿子。那么在四海古卷发现之前，并没有任何希伯来文的注述用过这一些的文字，所以说许多的学者就认为这是路加福音从其他文化中借用来的一个名词。但是在十海古卷的一张碎片上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将要在地面上为大王啊，世人都要和平相处并服侍他，他将被称为伟大王的儿子，他的名被高举为王的儿子，他们会称他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两个词其实都是属于犹太文化的。那么也就排除了说路加福音他所说的这一个神的儿子并不是属于犹太文化的，那么这就是更加的确信了就是说四福音的价值。那么在这个古卷的碎片呢，其实是用那个亚兰文所写成的，就根据就是说是人们就认为耶稣与他的门徒所说的语言。那么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加拉太书。那么这个四海古卷呢，帮助了我们在关于新约教义方面的一些的争议。那么在四海古卷里面讲述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也就是说律法的工价被称为义，因你在神面前所做的是好的，是正确的。那么这一段话就在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三章六节是极为关联的。在第三章六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而且并且是一直坚持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在十海古卷发现之前呢，许多学者认为保罗的这一段教导呢好像是无的放矢，对着空气打拳。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没有谁这么认真的坚持要靠行律法称义的。为了让人能相信保罗攻击的一个看起来不存在 或者不堪一击的一个教义的话呢，那么就已经没有人说了。但是古卷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所说的以当时的犹太人的信仰的错误是有一点点的增长的。所以我们从整个的死海古卷与新约的那一个关系上来看的话，在死海古卷很多我们所偏执的所认为不正确的一些的教义以及一些的观点，但我们从死海古卷里面再一次的来发现的话，就会发现死海古卷以及新约的所写的一些信息他们是可以相吻合的，这也就可以更加的证实了新约里面的信息和内容是确确实实是符合的。那么最后就是一段话来结束。那么就是陈瑞堂在死海古卷的出现的时候呢，不但使我们对于基督教当初的历史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这些的文件不迟不早，恰在此时的时候呢就来到。那么在罗马书也讲到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不但以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再降临的基督徒极大的警惕和鼓励，也是给这个因为肉眼看不见的神使不信有神的世代证明，从永远到永远神就是神的一种实物的教材。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从陈瑞堂这样的一个叙述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死海古卷的出现，它对于我们这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以及对于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和帮助。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